我们这个就是去世了啊，老伴有一个去世了，然后呢基本上他们，我看他们这边的人都喜欢再找一个，那如果他们到了天堂上那怎么办呢？
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听了一些见证啊，我只能分享我听到的一些见证，就是说因为主耶稣讲过嘛，说我们到天堂不婚不嫁，像天使一样。那个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就问主耶稣说，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，哥哥死了，弟弟要娶哥哥的媳妇儿，就嫂子为他立后，这样结果都一个一个死了，七个兄弟都娶过那一个太太了，那你说到天上的时候，他到底是谁的媳妇儿？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你们不懂圣经，也不懂神复活的大能。圣就是说，这是就是你在这个天然的领域的时候，你会受这个物质的限制，你这个有这个物质的这个结合。但是在灵界里的时候，他说到时候复活的时候，他说复活之后，人像天使一样，不婚也不嫁，他就是他是一个，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。一个个体了，这个就是说，很有意思。就是按照主耶稣的解释来讲，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不婚不嫁，像天使一样，是吧？那么他就是说，那你如果都结过婚的话，那主耶稣的回答来讲是没问题的，你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，在这个个体中与神来交通，与其他的人来交通。我听到的见证就是说，这是你们就会成为好朋友，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好朋友，因为你已经脱离了这个肉体这种这种怎么讲了嘛，我们这身体的这种双修，这是肉体的结合。在天堂里我们讲过了，因为你不需要繁衍了嘛，好像没有繁衍的需要，不婚也不嫁了，所以你没有这种肉体结合的时候，就像七哥讲的是灵交的时候，那你就没有受这个这种肉体结合的这个限制了，对吧？你可以和
感觉了，没有说你是我的亲人，他是我的什么人的。
对，就是这种观念，就是当然有的夫妻特别恩爱的，就是说我这不好，他不要，我说我要到天哪，我永远跟我老公在一起，永远跟我太太在一起，我永远到永世。这种是不是有可能的啊？就是说他这种。已经是灵魂的交流了，它已经不是肉体的交流了，不限于肉体的交流。就说神可不可以许可说，我就这一个朋友在天堂里，我除了跟我老婆或者跟我先生好朋友之外，别人我们都不保持亲密的接触，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。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选择，就是说我不要交那么多的朋友，就是我只是说除了跟神交通之外，这个是必选课。然后我们有多少朋友呢？我这个是一个可选课，所以你那么选择那有可能。但是你说人生已经经历了各样的不幸呢，那你很抱歉的，你有好几个朋友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再讲一个见证。那澳大利亚有一个也常常分享一些梦异象见证，叫Neville Johnson， 他也去世了。他也讲到说，上帝尊重人的这个选择。他说他在天使上的显现，带到他灵界里，进到一些天堂边缘的一些小房子。这些边缘的小房子，这些地方就是说，有很多很小的房子，跟天堂的房子差得好远。他就问天使说：“哎，这些人怎么会住在这么小的房子？这么和天堂的房子不一样。”天使就启示他说：“他说有很多人，他信主的时候没有得救，但是他信不是活着的时候没有得救，但他死那一刻，因为各样的原因，各位圣徒的祷告、家人的祷告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问他们说愿不愿意接受主进入永世。这些人接受了，所以他们只能住在这种非常小的边缘的房子里。然后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意象，他说他岳父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人。”就是不愿意跟人接触，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就住在一个庄园里，没有人，还拿着枪。他说他到天堂里的时候，也是带到一个灵界里，看到他岳父住的地方依然是这种住在森林里面离群所居的。他就说，哎，他这个怎么到天堂来的还是这样，还是这个个性。他说他就是这个个性，神尊重他这个个性，他选择要住在这个森林里，这个没有人打扰他，所以他还是有这样。 除了这些见证之外，我也听到一些见证，连天上的天使，包括我们这个人间的这个狗、动物，它都有个性的。它说有的天使就是喜欢热闹，到处去穿梭去传递信息；有的天使就不喜欢去凑热闹，它就是在图书馆里，它是图书馆里面的 scribe，它就是在那整理文件、整理拍摄录影啊、录像，它就是不愿意与其他的人来交往。所以连天使、上帝创造都有不同的个性的。所以说，你说到了天堂之后，人没有个性了，人都是一块的这个板。不是的，你是翡翠，他是紫玛瑙；你是水苍玉，他是黄碧玺。每个人的个性依然不同，这个是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的天堂都是如此的。所以说，你回答那个问题是说，这个不用担心的。你不管经历了什么，你可能你有好多朋友，那有的人一生就是他结婚的时候，到一直到老，人家就一恩爱夫妻，人家说我们就到永世。那可能人家到永世还是好朋友，就是住邻居，人家也不跟别人来往，都有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，
挺有意思
这个是一个自由
意志，
意志的选
对。
择和我们人生经过苦难、失败、我们的罪之后失败之后，神又给我们带来的救恩，就是你今天经历苦难，可能因为一些苦难，走到一些挫折，可能到永世的就是收获的，还是它都是收获。你可能收获了一些，不同的朋友，对吧？今天有人伤害你的，你分泌出这种珍珠啊，这种汁液啊，你就替他祷告啊，你就是说我赦免他，神啊，你赦免我，我也就赦免他，我为他的灵魂救恩祷告，我不想让他沉沦呐，我不想他死亡，我就一直替他祷告，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甚至有的时候。比如说这个婚离异呀，或者各种有很多人经历这种不幸的时候，哎，这种可以走到仇恨的一面，我可以说哦，我就赦免他，我就为他祷告，我希望他能够进到永世里。那这种进到永世里，你们就可能很多人生中美好的回忆啊，甚至是共同的儿女啊，他这种将来这种喜乐，他这种事就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，这种。我再补充一句话啊，这个以赛亚书66章，整个圣经结束的时候，耶和华启示以色列人说，我将来要从各地把你们呼召回来，我要拣选你们做祭司，列国万邦都要借着你们来亲近我。然后其他的地方又提到说，要万邦人拉着衣襟说，来到我们耶路撒冷敬拜吧。他接着他最后他就说，这是以赛亚书66章21节说，我。从以色列人拣选人做祭司做立位人，22节就说：“我所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？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然后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肉的，必来在我面前下拜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证明新天新地之后人还有血有肉，这是复活的身体，这是主，这是新这个以赛亚六章最后的讲。然后66章24节讲，这是圣经以赛亚书最后一节，最后一卷的最后一节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之我之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肉的都必憎恶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跟刚才我们启示录读的一样的，那些有罪的有恶的必不得进城，就是城有新耶路撒冷，有圣所，有外院子，外院子之外还有火坑。火坑是存到永远的，那些人在第二次的死不是一死一灰就灭了没了，他是在第二次的死里永远受折磨。
对，
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灭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要定期组织旅游团去看他们。这是启示，这是以赛亚66章讲。所以如果我要去看到一些曾冒犯我不赦免，或者说曾经。伤害我们的，或者曾经犯罪的人，看到我认识的人在那受苦，我相信我也受不了的。
对。
所以呢，我不想去看到里面有亲人、有朋友在那里受苦。哎呀，雅鲁啊，你当初如果你要传福音给我，或者我就不会下地狱啊，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给我？说虽然我拒绝了你几次，你要对我有爱心啊，你要对我持之以恒啊，我是罪人，我哪知道那么多啊？你给我讲一次，我冒犯了你，你就再也不给我讲了。这些事情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我想到这个图画，你看我们要定期组织旅游团去看他们受苦， 这也是一
很难
种，
受，是的。
嗯。
难受。但是这个神设计的，你看启示录到最后，他都没有放弃提，勇士里面有火坑，而且在外面永远焚烧，对你产生警戒。就是我们，这是神的极大的智慧、爱和怜悯之后，神的公义的审判必须决定的。你不接受神，你反对神，到一直不肯悔改，那么神对你这个管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，所以我们真的呼吁战友们、听到的朋友们，一定不要轻忽神的公义的管教。
所以我们
就是神是，对，而且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要忘记为人祷告。
对，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哈，